今天我要跟弟兄们姊妹分享 的题目叫做末日征兆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末世了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跟他第二次来有什么共通点啊。圣经上其实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啊，已经再三的预言说神会差遣弥赛亚来，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那他包括什么？包括他告诉我们说，基督会出于犹大支派，还有呢，基督会是大卫的子孙。这两方面他都告诉我们基督的出身啊。另外呢，他又告诉我们，基督会生在什么地方？他会生在伯利恒，这是弥迦书里面所说的。所以他第一次来说他地点出生的地点他也告诉我们呢。那时间呢，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70个7的预言，这个预言那其中包括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说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总共有69个7，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20年的时候，尼散月1日，那个时候在尼希米记里面啊，这个波斯王他就告诉尼希米说，你可以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那一天啊，如果说换算成公元的话，应该是主前445年的3月14号。那他说经过69个7之后就会有受膏君，69个7就是69×7、等于是483年，这个年是希伯来年，不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太阳年啊。那希伯来年是一年360天啊，所以483×360天总共是173880天。所以从主前445年3月14号经过173880天之后，是到了哪一天呢？会到主后32年的4月6号。这一天是那一年的逾越节前的星期天。那那天有什么特点？那天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所以那天呢是有受膏君出现。主耶稣那时候以一个君王的姿态进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啊，连一天都不差，就非常的奇妙啊。好，所以主耶稣那时候他以受膏君的姿态进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主耶稣的出生呢，就是大概是你把他大概减个大概30左右吧，30多啊，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受膏做王的时候是30岁啊。那主耶稣如果受膏差不多30岁左右，反正往前推个30年左右，你大概知道主耶稣大概什么时候出生啊。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根据圣经里面他有提到有天象，从天象呢也可以知道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诞生。那时候出现一个伯利恒之星啊。从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还有这个天象啊，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出生的时间啊。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犹太的胜利啊，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出生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相信说主耶稣的出生不是，当然不是12月25号，可能是在犹太人的，应该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亚比亚班里面的一个祭司。亚比亚班是什么班呢？这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祭司有24个班啊，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就轮一个班，每一个礼拜轮一个班。亚比亚是第八个班，这个在历代志上24章里面有提到。所以呢，他从犹太胜利的一月份开始啊，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班，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班，那碰到逾越节呢，所有的班次都要来上班啊，没有一个休假的。然后在第三班、第四班，一直到第八个班，就是亚比亚的班。那亚比亚的班 轮到他的时候差不多是犹太胜利了，差不多是二月底三月初了。那个时候他就哇碰到天使向他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时候他们已经年纪老迈，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他回去之后，果然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就怀孕了。所以伊丽莎伯怀孕了，估计差不多是三月底那时候便怀孕了，他回去了。怀孕之后圣经说经过六个月玛利亚也怀孕了，圣灵降在她身上，所以是半年之后她怀孕了。所以第二年施洗约翰诞生，这时候是一月份，一月中是什么时候是逾越节，所以施洗约翰可能是在逾越节诞生的。再过半年主耶稣就诞生，在七月中，犹太胜利的七月中就是祝棚节。所以这两个历史性的人物一个是在逾越节出生，一个是在祝棚节出生。这种你说这个是你自己去拼凑的，不是，其实神的很多做法都这样，神常常让一些重要的事件在重要的节期里面发生。所以直到现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他们还会留下一张椅子是空的，会留个一个杯子在桌上，那个杯子叫做以利亚之杯，那个椅子叫做以利亚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之前会先差遣先知以利亚为他开路，所以他们呢就留下一个位置给以利亚，说这个是因为以利亚呢他会为弥赛亚开路的。所以在他们逾越节当中他们也都纪念这个以利亚。那以利亚是谁？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了。施洗约翰就是神所预言要来的那位以利亚好，所以在逾越节跟施洗约翰是有关系的。祝棚节呢，主耶稣来，他在地上支搭帐篷他来的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原文是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祝棚节这个跟我们有些关系大家想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诞生跟我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你看一下阳历，所以主耶稣诞生可能是阳历九月份或者九月底那个时候有一个伯利恒之星，对不对如果说主耶稣真的是在祝棚节那时候诞生的话，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天文你会发现应该说那个时候应该天上有一些特别的迹象。以前人你没办法去追溯，但是现在有一些现成的一些软件让我们可以追溯到任何时间，人类历史任何时间天上那个星星的状态好，如果说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九月份那时候在那个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那个时候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那时候他们有看到有个星出现那他们就过来了这个星是怎么回事这是那个天象这有一个软件叫 Stellarium 这个可以免费下载的。那你只要下载之后，你可以像左下角这边，你可以输入它的这个任何时间，你就会看，然后你可以输入地点，就会看到说当时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你看到天象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输入这个主前三年好了，主前三年六月份，如果在耶路撒冷，你看天空是什么样子是这个样子。这里头有一个特点这里有一个星座叫做狮子座，狮子座拉丁文叫 Leo 希伯来文叫做 Ariel， 意思都差不多，都是狮子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这个是犹大支派的象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各有各的象征，犹大支派的象征就是狮子那狮子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叫做 Regulus， 中国人把它叫做轩辕十四。轩辕是谁就皇帝，对不对？所以这是一颗帝王象征帝王的星，这颗星是狮子座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希伯来文叫做Hamalek， 意思就是君王就是君王。 然后呢，这旁边还有一颗星，这个时间点刚好有一颗行星经过。那这颗星是木星，木星是 Jupiter， 那它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可以说是一颗帝王行星，对不对？希伯来文叫做 Hadadik， 意思是仁义。 Hamalek 是在圣经里面把它翻成麦基， Zadik 是喜德，所以是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就是仁义王的意思，有一个祭司叫做麦基喜德。 OK， 那所以一个是木星，一个是轩辕十四。好了，接着怎么样，这是六月份，主前三年六月份，你看到这里有这样的状况。七月份呢，这个木星就往前，八月再往前，九月十三号的时候呢，木星跟轩辕十四就交汇了。这个可能就是博士在东方看到的天象啊。这时候轩辕十四就是君王麦基跟木星仁义喜德交汇。麦基喜德是旧约里面的一个祭司，他是象征谁啊？基督，他是象征基督。所以基督可以说这时候这两个星交汇的时候，那时候星就特别亮啊。那个东方的博士一看到他想到说，哇，这个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诞生了，所以是一个仁义的王，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观察。接着这个是在祝棚节的前十天，所以在十天之后主耶稣可能就诞生了。接着你就看到这个木星就继续往前，对不对？到了祝棚节，基督的诞生，然后再往前，木星再往前，接着又回过头来，他就在狮子座的附近徘徊。那这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了，主前二年的二月。所以那个博士在那边看，那颗星在那边一直徘徊，可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启程往耶路撒冷去。这时候是二月份，从那个地方走到耶路撒冷照以斯拉记里面他走了四个月，所以从二月份一直走到六月，二月，然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你看到木星还在狮子座这边徘徊啊。那差不多这个时候博士就抵达耶路撒冷了。这时候耶稣诞生了八个多月了啊。你这时候看到木星在这，对不对？木星就是这一颗帝王行星啊。这时候旁边又多出一颗星来，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颗星，就是金星啊。金星是什么呢？金星就是那颗所谓的明亮的晨星。你如果在看到在傍晚或者早晨的时候最亮的一颗星就是金星啊。这个是清晨的时候，这个就是金星啊。这个就是金星啊。这个就是金星。所以金星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这时候明亮的晨星跟木星就靠近了。就过了两天六月十七号的时候，这两颗星就交汇，木星跟金星就交汇了。这时候交汇的时候可能是博士正在往这个伯利恒的路上。那时候文士告诉他们说，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在往伯利恒的路上去了。在去的路上呢，他们就发现天上木星跟金星交汇了。那个时间，这个是下午五点啊，五点的时候天空还是亮的。接着圣经里面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在上头就停住了。这段话我一直没办法了解，这颗星在他们前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我在想说，星星在天空底下那么多房子，它到底在哪一个房子的上面停住？这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这句话我一直没办法了解，直到后来我看到这个天象这个图，我才开始有点了解了。这时候下午五点的时候，因为他们走路从耶路撒冷走过来，他们不会是半夜赶路，所以他们白天走到快到差不多伯利恒了。那时候天开始要黑了，这时候是下午十九点，左下角看到，这是下午七点。那右边这个是地平线，地平线。然后呢，他们就是傍晚抵达伯利恒，七点。 然后七点十分啊，七点二十，七点三十，七点四十，你看那个星星就开始渐渐的沉下来，对不对？西沉啊，七点五十，七点六，八点，八点十分，八点二十，八点三十，八点四十，八点五十，九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星就渐渐的往下沉啊，然后呢对着哪里啊？对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小孩子的地方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星就这样渐渐渐渐渐这样下来，然后就对着下面，因为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不像温哥华到处都是灯，对不对哈？那个就是乡下嘛，就那几个几盏灯啊，结果那边就对着其中一栋房子。啊，博士就走进去看了，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小 baby 啊，啊，他们就在他面前敬拜啊，就感谢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就献上什么黄金、乳香跟没药，对不对啊？好，所以啊，我们可以这样追溯回去啊，你就发现主前三年的9月13号啊，木星跟轩辕十四交汇，接着就后来发生刚才那以下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论啊，主耶稣诞生是诞生在主前三年的祝棚节，那年的祝棚节大概是9月23号晚上开始，所以可能是9月23号啊。然后八个多月之后啊，就到第二年的6月17号的晚上呢，博士去朝见婴儿耶稣。接着啊，大希律就屠杀伯利恒附近两岁以内的男婴。因为如果照这个算啊，你只要说他听到博士说这个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他去大希律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大概一年出现的。大希律这个人非常的多疑，非常的这个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杀就杀怎么样，他不是杀那一天之前一年所有的婴孩，他为了保险起见，他杀两年之内的婴孩，把两岁以下的全都杀了。但是那时候主耶稣已经逃到埃及去了。好，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到借着预言借着天象，他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出生在哪里啊，生在哪里，然后在什么时间啊。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神也给我们许多的迹象啊，征兆。他预言什么？第一个，他预言说以色列会先复国。马太福音24章啊，主耶稣那时候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无花果树就是用来象征以色列，那以色列亡国了2000年，他说有一天你看到这无花果树啊发嫩长叶，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意思就是说人子近了，在门口了。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诶，现在主耶稣快来了。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给这个世界给人类的一个宗，你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啊，这个历史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看以色列的局势，因为它等于是神给人类的一个警钟。好，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以色列会先复国。所以那时候在1948年5月14号啊，他们就奇迹般的复国，那是真的是奇迹。联合国从来不会同意这种事情，因为这边赞成另外一边就会反对，那时候美国跟苏联两边都是不可能同时有达成协议的，唯独这件事情居然两边都同意。那复国之后呢，第二天马上好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来攻打他，本来那个英国都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不可能存活，结果后来居然奇迹般的存活，后来又发生了好多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是奇迹般的得胜。所以他能够复国是一件奇迹，表示什么？主耶稣快要再来。接着还有一个预言，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灾难的频率跟强度会增加。 那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坐着，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回答说啊，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会有战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原文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灾难啊，这些饥荒地震战争，它就像是妇人生产一样啊，怀孕要生产，要生产之前它那个阵痛啊，刚开始是久久一次啊，接着后来这个频率会越来越近，对不对啊？频率会越来越高，然后这个阵痛的那个痛啊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就像是妇人生产之前啊，阵痛的这个强度跟频率会渐渐增加，末世的灾难的强度跟频率啊也会渐渐的加强。这个是20纪跟21世纪的大地震，反正我统计这个死亡人数超过20000个人的啊的地震。你看这个绿色的是20世纪，粉红色这个是21世纪前十年，对不对啊？你看到20世纪整个世纪啊，这个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的地震啊，总共有13次啊。这里头最厉害的就是中国唐山大地震，对不对啊？死了24万人啊。好，13次哦，整个世纪。可是21世纪之后，前面这十年，死亡超过20000人的地震啊，就有7次。所以可以说是前面这十年的地震的这个次数啊，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一半了。所以你看到那时候真的是，如果你年纪超过30-40岁，你会发现你小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灾难，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好像这个，好像我们到了这个某一个年龄以后啊，灾难越来越多。这个是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跟刚才那些其实不能比，因为只有2000多人死亡。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人在台湾啊，可能那地震对我们来说印象非常的这个强烈，半夜的时候整个房子在那边跳动，然后那个灯全部都灭掉，然后那种震动啊，你真是，而且我们还不是在震央，我们就是离还很远，结果后来一看啊，房子倒成这个样子，我说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地震啊，这是1999年。2001年美国就发生911的恐怖攻击，死了差不多将近3000个人。2004年南亚大海啸死了差不多28万人，23到28万人。2008年四川大地震啊，死了87000个人。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了31万多人。然后2011年日本大海啸死了20000人。这些灾难你看就像这么密集的这样发生，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快要再来。2013年菲律宾海燕台风死了7300个人。2014年这个伊斯兰国就兴起了。所以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然后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这个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些征兆。那从天象来看呢，刚才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除了有预言之外也有天象，对不对？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会有预言有天象。天象是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圣经说日头会变黑，月亮会变红像血。约珥书啊，旧约有一卷约珥书啊，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讲到世界末日啊。在那之前呢，日头要变黑，就是说日头会发生日全食，月亮呢变血，就是会发生月全食。那我想说，哎，日全食人类历史也发生很多次，月全食也是啊，但是呢这有什么特别呢？启示录里面第6章里面又提到说啊， 当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所以他把这个末后的这个末日这个现象啊，天象又讲了一遍。他说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日全食跟月全食，这是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什么叫做揭开第六印呢？在启示录里面，那个作者这个约翰啊，被提到天上去，他在神的宝座前面看到有羔羊被杀的羔羊，就是主耶稣了，好像被杀的羔羊。那他那时候呢，就从神手中接过一个被七个印封严的这个书卷。那时候他们的书卷是这样的，不是像我们这样翻开的，是书卷。那书卷上面呢，用七个封条给它封住，你们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在那个时代啊，都是那种最重要的文件才会用七个封条给它封住。那那个时候呢，只有羔羊有这个权柄可以把这个封条揭开来。他每揭开一个封条啊，地上就发生大事情。每揭开一个封条，地上就发生大事情。等到他揭开第六个封条的时候呢，就看到日头变黑，月亮变红。2014年的4月15号啊，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一个月全食。2014年的10月8号是祝棚节，那天晚上又是一个月全食。然后2015年的3月那时候发生一个日全食。然后2015年的4月又是逾越节的时候又发生月全食。然后2015年的9月呢，犹太人的吹角节呢发生日偏食。然后2015年的9月又是祝棚节，又是月全食。连续两年在这个四个节期，犹太人这四个节期都发生满月变红像雪啊。这个在过去500年当中啊，只发生连这一次只有四次啊，只有四次。而且前面发生的三次啊，一个是1400就是15世纪啊，然后另外两次在20世纪。这三次都发生关乎犹太人的大事。第一次是1492年的时候，那时候西班牙驱逐了20万个犹太人离开他们家乡，所以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死在流亡的途中。1948年的时候是以色列复国。1967年是发生六日战争，以色列呢收复了耶路撒冷。哇，你看前面三次啊都发生这些重大的事件啊，那这一次就是第四次。这一次也是21世纪唯一会有的一次啊，唯一会有。所以这次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这种现象啊，这个整个世纪当中。所以这一次啊是最有可能就是第六印的时刻。你如果说要找另外一个时刻啊，说诶这个会不会就是第六印发生啊什么啊，没有一个时刻像2014、2015这连续四个血月啊更加啊能够 qualify, 能够更满足第六印的条件。好，所以很有可能现在启示录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六印，羔羊已经揭开第六印了啊。接着除了这个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像血之外啊，还有一个天象，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有个怀孕妇人的大异象。启示录十二章啊，约翰的时候就看到，他说什么？天上现出大异象来啊！圣经里面提到大异象只有三次，这是其最后一次啊。他说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异象啊！就约翰就看到天上有这样一个妇人，我还想说，哇，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他说这个是很大的异象。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好，那我们一般解经的人来解读这段圣经哈，我们都是怎么解读哈？我们都从属灵的含义来解读了，因为 因为实在不知道这到底要讲什么，就你就从属灵的含义就想说，哦，身披日头，日头就象征基督，月亮，月亮象征教会，十二星呢象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这个妇人就是象征新旧约所有神子民的总和啊。那个男孩子呢，生出一个男孩子，那男孩子呢，一方面是讲基督，一方面讲到得胜者，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只有基督跟得胜者，他们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OK， 所以我们一向都是这样来解读这段圣经。但现在啊，我刚刚看到给大家看到，不是现在有那个天文的那个软件出来吗？结果很多人就发现了、啊、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你可以用天文来解读这段圣经啊。就妇人呢，就是那个处女座所代表的，这个处女座很奇妙。他说，这个是无论你用拉丁文来讲，希伯来文，或者叙利亚文，或者希腊文，或者甚至于阿拉伯文，这些不同的语言啊，民族，他们对这个星座的命名都是一样，都是叫做贞洁的童女。奇怪，他们又没有商量好，但是都是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个处女座啊。然后那个男孩子呢，就是这个帝王行星，就是木星啊。怎么说呢？你看到这个就是2016年8月啊，八月的天上，你从耶路撒冷看的话是这样子啊。这里头有一个处女座啊，处女座，你看把那个星星连起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右边这里有个木星，这是八月一号啊，去年的八月一号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人呐、啊，这个图啊，把它拿掉啊，你就看这个星星就好啊。9月1号，这个木星就往前，对不对啊？10月1号，木星再继续往前。11月1号，11月25号，这时候怎么样？这个木星啊，就进入这个处女座，有没有？那个处女座那中间那个身体那个框框啊，木星就进去了。这是去年的11月25号。然后呢，12月1号、1月1号、2月1号，眼看就要出来了啊！哎，3月1号又回去了，4月1号又回去，5月1号又走到边边了，6月1号，哎，好像从原路要出去了啊！然后呢，7月1号又往前，8月1号又往前，9月1号，这还在，等于是还在处女座的肚子里面，这边来来回回一直没有出去啊，一直到9月10号，就是今年的9月10号还没有到啊，今年的9月10号他会从处女座的肚子里面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木星就离开处女座。木星在处女座里面总共待了多久？41个礼拜。41个礼拜是什么？差不多是妇人怀孕的周期，妇人怀孕标准是40个礼拜，加减2个礼拜都算是正常，对不对？所以41个礼拜差不多是妇人怀孕的周期，就好像说这个处女座是一个妇人，那个木星啊是那个小 baby， 在她的这个肚子里面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不出去，然后等到满了41周之后就出去了。好，出去之后再继续往前，那刚是出去的时候是9月10号啊，到9月23号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你看齁、哦、9月21号是怎么样呢？9月23号齁、哦、今年的9月23号会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图像齁、哦、因为这时候你看到这边这个处女的这个肩膀这里齁、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太阳齁、哦，那天这个是下午4点的时候的样子，太阳在这个处女座的这个肩膀上面，对不对啊？下面脚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月亮啊，所以太阳在肩膀这边，脚下是月亮。他头上呢有一个狮子座，狮子座有9颗星啊，就是比较明，肉眼看得见的是9颗啊，一颗2、3、4、5、6、7。8、9，所以狮子座有9颗星。那这9颗星是一直都是在处女座的上方，因为他们这个恒星啊，他们的位置都是相对位置，都从地球上面看永远是固定的，所以他们不会变啊。 会变的是什么？是行星啊，行星会从他们中间这样这个穿越过去啊。好，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除了上面有九颗星之外啊，它的头上有九颗星之外，还有另外有几颗星，这里有一颗金星，还有一颗火星，还有水星，所以这总共有十二颗星在它头上啊。所以这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大异象啊，这个妇人怎么样？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还有个木星在他的这肚子下面，木星啊，已经生出来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那你说哦，哎，这个会不会常常看到啊？是不是今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不是，这个是从主前3915年到现在，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次。可以说从亚当夏娃那时候，也许那时候有一次，曾经有一次，下一次就是这一次。这一次之后，你不知道下一回是要几千年之后。所以这个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大异象唯一应验的时刻，在什么时候呢？左下角啊，2017年9月23号。好，今年9月23号这个大异象会应验啊。所以啊，主耶稣他有说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啊，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主耶稣讲到他再来之前的一些现象啊，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我们说就是可能，非常可能就是2014年到15年的这个天象。那这个可能就是启示录里面的第六印啊。接着就发生人子的兆头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这个 sign 啊，这个兆头是单数的。他有的时候他会讲到天上会显出异兆啊，异兆是 signs,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迹象。但是这个人子的兆头是单数的，就是只有一个要显在天上。所以这个人子的兆头是什么呢？非常就是可能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这个大异象。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就今年啊。好，一个是上面这个是2014到15这些月亮日头，一个是今年2017年啊。好，假设第六印是2014年到15年啊。然后呢，接着就发生这个大异象，这是2017年的9月23号。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说这个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有啊。接着就是揭开第七个印，羔羊就揭开第七个印，揭开第七个印之后啊，就会有天使，七个天使吹号。第一个天使一吹号啊，地就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二个天使吹号，海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三个天使吹号，江河被击打三分之一；第四个天使吹号，日月星被击打三分之一。这个可能是历时可能三年半。接着第五个号吹响之后，会有蝗虫大军，让人这个生不如死啊。然后第六号呢，会有20000000马军，会杀人的三分之一。接着啊，就吹第七个号。吹第七个号的时候啊，接着有七个天使倒下七个碗，神最后愤怒的烈怒的大碗啊，有七个碗会倒下来，就是地上会有更厉害的灾难降下来。然后主耶稣那时候就降临，公开降临在橄榄山上面，山会裂开啊。好，后面这个可能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是更加厉害的灾难。好，所以你看这个图呢，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意思就是说啊，今年可能之后啊，就要进入末后七年的大灾难，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再来了啊。那你想说，哎呀，可能吗？怎么会这么快啊？主来的日子有这么迫近吗？啊，主耶稣他有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刚才有看到有没有啊？就是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复国嘛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可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之后，历史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成就啊，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啊，所以这世代都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要怎么解释啊？有人说啊，那这世代就是讲到说人类历史了，凡是人类历史在就是这个世代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句话等于讲了等于没讲，对不对啊？主耶稣讲这个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一定是有意思的。那有人想说啊，那这个会不会讲到说主后70年那个耶路撒冷被毁啊？但是明明上面主耶稣所讲的是讲到他的再来，所以有人来解读这段圣经啊，就是说怎么样呢？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以色列复国开始算起，这个一个世代还没过去，主耶稣就会再来。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接着啊，我们看到到21世纪之后，灾难就增加了，对不对？然后呢，接着在某一个时间点，7年大灾难就开始，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再来，然后呢，圣经里面说这时候就要进到一个千年国度，叫千禧年，撒旦被捆绑1000年之后呢，后来最后才是进到新天新地。好，这里头啊，他说从以色列复国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中间会经过一个世代。有很多解经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包括大陆的一个家庭教会的 leader 领袖叫做林献高，他也非常赞成这样的讲法。他认为说从以色列复国到基督再来会经过一个世代，英文是叫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 那一个世代到底有多久？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如果你把这个70岁到80岁套进去的话呢，一个世代是70年到80年的话呢，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1948加70到80的话就是2018到2028。那什么时候7年大灾难会开始呢？你再减个7，对不对？就2011到2021之间会开始7年的大灾难。可我们现在已经2017了，对不对？什么已经2017了，所以这个数字要再修改一下，变成是2017到2021之间啊，可能会大灾难会开始，然后主耶稣再来是2024到2028。好啊，那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最慢4年之内会进到7年的大灾难，对不对？2017到2021哦。那一定有人会说，主耶稣说过啊，这个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啊？圣经里面他是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But of that day and the hour， 主耶稣是说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迹象，让我们知道说可能是在哪一个时段他会再来。他让你看到以色列复国，他就让你知道说那个日子近了。他让你看到许多的灾难发生，他就让你知道说日子更近了，对不对？所以像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借着这个圣经上还有那些天象，你会知道说原来是主耶稣会在这个时候来到。一样的，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也用许多的迹象来告诉我们，对于那些认真读圣经的人来说，他们会比较更快的去体会主耶稣再来的脚步有多近。当众人都还在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嫁娶，然后又耕种又盖造，但是有些人他从神的话得到启示，他就知道说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跟过去一样过日子啊，因为那日子来到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一夜之间就来到。 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分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样的时间点。对基督徒来讲，你不要害怕啊！哇，好可怕！没有，一有这些事，他说什么？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如果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是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子民啊，都一副这个畏畏缩缩的。哎呀，主耶稣啊，欢迎啦，欢迎！主耶稣希望我们展开双臂，主啊，欢迎你回来，我们等好久了。主要我们预备好，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来迎接他的再来。今年呢，会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特别是9月到11月啊。今年的6月7号刚刚过去，是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圣殿山满50周年。他在1967年6月7号的时候收复圣殿。9月10号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天上那个异象，那天妇人就会生下男孩子。什么叫妇人生下男孩子啊？这男孩子是代表得胜者，就是有一批得胜者那时候会诞生。诞生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带下复兴。所以当男孩子出生之后啊，教会会有大复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啊，现在是那个妇人还在怀孕的时候啊，现在这个男孩子还在妇人的腹中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是神的圣灵在那边酝酿，在那边预备得胜者。现在是几月啊？六月对不对？六月到九月还有三个月，你真的是要抓住这三个月的时间啊！主啊，你不要错过我，让我真的能够被你预备成为得胜者。这三个月当中，你追求主所获得的回报会超过历世历代所有圣徒他们追求主三个月所获得的回报。这三个月当中你所挥霍的时间，它的损失会超过你在别的时间点上面所浪费的时间。所以你要非常的宝贵未来这三个月的时间啊，因为那个小 baby 在腹中的胎儿已经六个月了，在三个月就要出来了。三个月出来会怎么样？会有复兴。这就像是五旬节前那十天，门徒聚集在马可楼上面祷告，十天之后呢，圣灵大浇灌了。我们不知道9月10号之后啊，这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你看肉眼看不到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灵里头一定有事情会发生，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圣灵会大浇灌在巴弗教会。但是圣灵要浇灌，你一定要先经过那十天的祷告啊，要先经过那十天的等候，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主让我们预备啊。主啊，求你真的是把一个迫切啊，一个祷告的灵倾倒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让我们来迎接你的复兴啊。主啊，让得胜者能够生出来啊。我们要为得胜者被生出来祷告啊。接着啊，9月21号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吹角节啊，意思就是说从那天开始会进到下一个年度。神的行动常常跟犹太人的这个节令啊，或者说是他的日历有关系的，所以 当他进到一个新年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那时候进到一个属灵的新阶段了。然后9月23号你就看到妇人还有日月十二星的大异象就应验了。那天看到天上就是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那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可能是标示七年大灾难的开始。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啊。他在1517年的10月31号把那95条贴在这个教堂的门口，开始宗教改革。那天开始圣经向平信徒敞开，对不对啊？11月29号呢是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决议案的70周年。在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就是通过让把巴勒斯坦分成两块，一个是给犹太人建国，一个是给阿拉伯人。那第二年之后以色列才根据这个决议案复国。所以这个决议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有一个先知叫做撒都，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去，他的预言也都非常非常非常强啊，非常应验，都应验了，包括这个他预言这个这川普会当选啊。好了，那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去，这次他去提到在两年前啊，他被提到天上去。那那时候他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啊，那时候耶利米就跟他说，你要知道啊，这个201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啊。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年是这个以色列复国满70周年。那他算一算，不对啊，我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应该是到2018才是满70周年啊。他那个耶利米跟他说，不是不是，你要从他的起始点开始，就从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决议案那一天开始算70周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但以理他曾经预不是但以理那个耶利米啊曾经预言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掳70年。被掳70年是耶利米的预言。所以他跟那个撒都牧师说啊，这个70周年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非常重要。所以他说201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好，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啊，你会发现诶，今年好像很重要。可能从今年开始要进到末后七年，我不晓得。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现在6月，离9月还有3个月啊。那如果9月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不要说哦，林弟兄，我找你算账，根本没发生什么事啊。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这三个月好好追求主，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突然，不是浪费。但是你如果这三个月就这样随随便便过去啊，有可能你也会终身懊悔。我宁可我多讲，但是我不要大家错过啊。这也是今天的克西马尼园。主耶稣那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跟门徒怎么说啊？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看到这里，往后我们会面对的是七年的大灾难。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今天的克西马尼园。我们今天好好的警醒等候，我们就不会入了迷惑，就不会进到试探里面去。会有一个试探叫我们否认主，会有一个逼迫让我们会离弃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在克西马尼先得胜，我们就不会像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就因为在克西马尼园睡着了，那时候他非常有把握，主啊，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你下到监里我跟你到监里，你要死我也跟你一起死。今天我们的心态跟彼得很像，你要说哎呀大灾难来，我还是信仰，我还是坚定的会持守我的信仰。 你如果没有警醒祷告，你会失败的跟彼得一样，甚至于比彼得还要惨。所以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在客西马园里面警醒祷告啊！主耶稣他说啊，你们要谨慎啊，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怎么样？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就是主耶稣对彼得他们在客西马里面所说的话，要警醒啊，要祈求啊，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一切要来的事就是七年大灾难了，使你们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在大灾难之前啊，他对我们的呼吁，主对我们的呼吁就是要警醒，要祈求。然后呢如果主愿意，我们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也许你会在大灾难来之前你就被提了。也许主让你到旷野里面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了。或者你殉道，但是你为主的道站住，你没有否认主的名。那时候会有生命的冠冕为你存留。这三条路都很好，这三条路都是得胜者的道路。被提，或者是到旷野被主保守，或者是殉道。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会背弃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没有在该警醒的时候警醒，他们没有看到这天上的这个气候，他不知道这时候啊。所以这个是妇人怀孕酝酿得胜者的时候。现在我知道神已经在搅动巴弗教会，神的灵已经在这里运行，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上神的脚步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啊，主啊，让我在再来的复兴当中有份啊。当圣灵大浇灌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不是站在外面看，哇，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好奇怪啊。你如果觉得奇怪，你就 很糟糕了。你应该要不觉得奇怪啊。因为他说一有这些事啊，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啊。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各样的方式，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要我们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啊。主啊，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羞愧的，我们不是赤身肉体的，我们乃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主啊，求你把一个祷告的灵倾倒下来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祷告，也为得胜者要被生出来祷告啊。主啊，我们要为你放在我们里面的意向跟托付，要经历那生产之苦啊。要直到得胜者要生出来啊，教会要被你复兴，被你翻转啊，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末后的灾难当中啊。主，我们谢谢你，不管你让我们能够被提，或者能够蒙保守，或者是殉道，我们都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只要欢欢喜喜地迎接你的再来。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里面没有惧怕，让我们里面没有慌乱，让我们里面充满你的平安，让我们有你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的灵是赐下平安的，让我们在平安当中被你建造， 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感谢你祝福这个教会，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